么这一次台湾新时代的学运领袖，不但有很多人拿来跟台湾1990年当时的野百合学运相比，甚至也有一些人呢，把它拿来和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来做惊奇的对照。我们在湖面上看到了六四学运领袖王丹和沃尔开西，这一次呢，也有特别到立法院的现场去探视学生。那么海峡论坛今晚也特别邀请到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嘉宾，针对这一场学生运动和马英九政府的危机处理来进行深入的分析。下面我就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尼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尼联合主持今晚的节目。那么话不多说，我们立刻进入今天的正题。那么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请到的嘉宾。那么今天在台北所请到的呢，是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严建发教授。那么严教授呢，也是台湾内部政治问题与两岸问题的专家。严教授您好。
博弈东尼吴博士，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严建发教授再度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尼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感谢博弈以及严建发教授。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梅津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顾问巫和怡博士。巫和怡博士欢迎您。
博弈东宁还有严教授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在进入现场讨论之后呢，我们想先请导播为我们放一张图卡来看一看啊，这个台湾社会对于这一次学运的一个观感。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台湾社会对于学运的观感有48%是表示支持学生的这个行动哦，有40%则是抱持反对的。而我们评价这个马英九的危机处理，就立刻请华盛顿现场的巫和怡博士从这个图卡中看一看，目前台湾民众对于这个学生的这个观感啊，似乎是支持跟反对的，大约是各占一半，12%是没有意见的。您怎么评论台湾社会的观感，还有马英九这一次危机处理的能力呢？
我想台湾社会观感浮冒哈，其实根本骨子里牵涉到统独问题，因为我们跟纽西兰、跟新加坡签的 FTA 一天就通过了，那为什么这个服贸跟这个纽西兰、新加坡条件其实都差不多，甚至更优厚，为什么不通过呢？就是逢中必反。所以呢，这个台湾基本的群众呢，可能40%属于民进党，45%是亲蓝的啊，另外是中间的大概15%左右。那么就看这次民调。那当然民进党的40%群众一定支持学运了，那中间人是觉得学运的年轻人这个意念很好，思想很好啊，不讲他的方法了，那他侵占的立法院是一个失序的一个做法呢，那不谈。所以社会上为这事情是两半，也像你讲的几乎是一半一半的，不像当年红三军这个总统府的这个陈水扁贪腐呢，那几乎80-90%的赞成这个施明德的红三军，100多万人静坐，但是没有冲入总统府哦。现在只有1-2万人在外头，200人占据立法院呢，那所以这个情况严重的很多，所以我特别要指出来。
好的，谢谢巫和怡博士，也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今天这个民进党的主席苏贞昌在他这个回应马总统记者会的一个声明稿中特别提到了。当年台湾野百合学运的时候，前总统李登辉的一个反应是在第5天就出面来接见学生，跟学生来进行对话了。他就说马英九跟当时的相比实在是太不行了。你怎么看这一次马总统马政府的一个应对学生运动的一个危机处理，还有究竟要怎么收场才不会让这个暴力扩张抗争持续下去呢？您的看法
是？我想这个里面看得很清楚，就是马总统的这个处理方式哦，至少给群众比较一种冰冷的感觉啊，因为大家知道情绪，这个群众运动总是难免有一些情绪性的因素在里头，所以要用人的方式去处理。那人的因素就是说，你如果接见他们，跟他们对话，那这种互动过程里面就会感觉到一种彼此的一些诚意。那如果说你用记者会，而且里面都对于政府的这个行政疏失没有任何的反省，那当然学生会觉得说你这两个条件没有接受，当然这两个条件能不能接受这另外一个话题，但是如果说你再提出一些积极的这些处理方案，然后你就表达很热忱啊，而且过去那6天都有一些关心，我想学生毕竟都是很单纯的，他的这个诉求是很理想的，所以 应该不至于会用一些权谋的观点看，所以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有个空间，就是我觉得马总统在处理方式哦过于僵硬，过于冰冷。这个其实我们可以从过去他在处理王金平院长的这个做法看得出来，就是你会发现他的这个既定的那个模式很应该说很僵化啊。那没有一个弹性，所以在处理这些危机的时期，这种的做法我认为是比较有失这个恰当的一个地方。
我个人对于严教授这一点哈有一点不同的意见。
嗯哼，
因为呢这个林非凡他们提出说要退回服贸要几个前提啊，当年野百合时候或李登辉时候并没有特别前提说你一定答应这个前提我才跟你见面再谈下去啊。那么这个马英九已经请了江宜桦跟学生去对谈了哈。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学生天真单纯我们同意，爱国我完全同意，但是这个事情呢在背后呢有民进党在那里推波助澜。你看哈，那学生在里面，民进党的立法院在外面还替学生买香烟呢，做小妹去了，做小弟去了啊。然后他们挡在门口外面，就不准警察进来。那苏贞昌跟民进党就希望这次呢把国民党好像要搞垮一样，那么为了也是2016大选了，那么当天晚上发生的时候，谢长廷、蔡英文、苏贞昌全部到现场来，为什么呢？他们就希望收割这个成果，所以学生也很有这地方很不耐烦，民党你来收割我的成果，那么这个是把学运搞了复杂化了，所以这件事情呢民进党也要检讨。那国民党张清忠的急剧的就把他放去医院立法院存查呢，那国民党也要检讨。所以这件事情我想如果是学生能够没有任何前提，那么马英九讲得很清楚，我在任何场面都愿跟你要交谈，你不能先是放了两三个前提然后你答应我才跟你谈，这个不行的。现在这个扁时代生下的年轻人有一个情况很糟糕，我认为我的观察就是说我的正义是唯一的正义，别人是不对的，都不对，只有我的是唯一正义，我退回服贸是唯一一定要做的。这个年轻人的这个一个独断的一个想法跟我们当年年轻的时候不一样。
好的，除了这个请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回应这个乌合一博士之外，我也想顺着他刚刚提的就是请教您啊，我们当然看到这个所谓的学生运动各地都一样了，都用茉莉花，之前有野百合，这次太阳花，都是象征台湾象征学生的青春理想跟这个光明啊。不过刚刚乌合一博士也提到了，总是难免有政治力的介入，您看到这一次台湾的太阳花学运有政治力介入的情况吗？包括刚刚提到了民进党的几位天王都有参与这个学运的现场，
他甚至在会场说林佳龙当选，苏贞昌说林佳龙当选，在学运里面他讲林佳龙当选，这个糟糕得很。
有收割的情况或政治力介入吗？严建发教授。
不，吴博士，我不忍苛责你，因为你没有在现场哦，我的现场已经看过。到现场去那个感受并不是这样。你看这学生哦都非常理性平和，而且实际上当苏贞昌讲了那些话以后，有很多嘘声，所以他后来也道歉了，他甚至有文字的道歉。那你在那场合你就知道学生是很单纯的，又没有这个防卫的这些能力，所以大家担心万一国民党动用了这个警察动用武力以后，这些学生没办法招架，所以这些政党人士去实际上是等于是帮学生在挺。可是你说这里面当然我不否认有政治的权谋在，可是不要忽略了这些学生他们其实都很自主的，他们一直都认为说这个不能让政党介入，不让政党收割，所以这一次国民党受伤，其实民进党也没有得太多分，所以可能这个部分哦，要请吴博士你再去好好的看一些资料，再去跟很多人谈一谈。实际上并不是民进党在背后操纵，只是说有一些委员，因为他们毕竟是在立法院，他有一这个是他的这个势力范围，所以一些军警会对警察会对他比较尊重。所以他去帮是帮学生的忙，但是这个说他们之间的挂钩，这是又太过了这个推论。学生也不是这样一个立场，学生现在是非常自主的。
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时间也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博弈，请博弈继续向两位来宾提问。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我接下来就是就一个问题分别请教两位来宾，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先前提到这个中共目前面对的这个外边的四大难题，就是台港江藏啊。那么这个港江藏我们都已经讨论过，那么现在台湾终于也爆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大的问题，特别是这一次的这个福茂呢，其实就是大家对于中共的恐惧以及不信任呢、啊。那么此外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个香港的人呢，这次也到台北来声援这个活动，他们说香港跟这个大陆签了10年的这个 CEPA 呢，结果香港现在是变得没落了，所以他们说要以香港来为借鉴了，所以台湾这边要审慎考虑。那么我想请教两位来宾的就是说，第一个就是为什么香港跟台湾对于大陆会有这么样的大的不信任？第二个就是北京到底有没有体会到了这个其实香港的对他们的不满，还有台北对台湾的对北京的这个疑虑？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
是，我想这方面很清楚，北京一直讲要以商为鉴，以经促统，所以这已经不是阴谋，是阳谋。那你把这阳谋摆在这里，又不断的对台湾推出这个所谓政治协商、政治谈判，那又有这个导弹在对着台湾，所以在很多的包括国际打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签了这个服贸协议以后，让两岸的这个经济大门一打开，这些学生当然会担心呢、啊。而且从过去的这些经贸数字看来，确实台湾应该跟中国经贸交流以后是少数人获利，但多数人的这个薪水是动涨。那整个经济的水平往下走，那这个或许是一个理论的猜测，可是香港它确实是现实摆在那个地方，所以香港变成是一个对大家来讲很可能是明日的台湾，所以香港的人来这里讲是有力量的啊，是一个实证的例子。所以我想在这里面，我看北京在很多方面的这个举措也让台湾的这尤其这新的感觉到一种恐慌压力，所以学生会站出来，应该跟这些有关系的。
嗯哼，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也回到华府，也请教吴和一博士，就是第一个，会不会今天的香港就是明天的台湾？然后第二个，您觉得这个台湾目前对大陆有至少有一半的人，我们刚刚看到了有那么大的恐惧，北京到底理解了吗？
好的，在答复你的问题之前啊，我跟严教授交换一点意见哈。当然，我了解学生是单纯的啊，是爱国的，但是呢。所以你如果说在任何民主国家、法治国家，哪有一个学生像美国也好、欧洲也好、英国也好，能跑到立法机关全部霸占起来啊？这个在白三军、红三军、野百合都没有做过，所以这是一个脱序，我不好说它是违反法律，至少是脱序的一个行为啊，这是非常不应该让立法院6天不能做事、不能论事，而照拿薪水，只是帮忙就是送香烟，这个很糟糕的哈、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更感到痛心的一点，就是他把所有立法院的国旗倒插啊。那么国旗代表国魂啊，每个中华民国人民都要尊重国旗，所以这很多人看呢是感到痛心难过啊。所以一个不尊重国旗的人，他都不配为作为中华民国的人民啊。所以这个地方牵涉到国家认同的地方，他把国旗倒插。那么现在他又往行政院去，想去瘫痪行政院，那这个地方。很多学者、专家、社会人士，一半的社会都认为他是几乎进入暴民政治。我不用讲暴民，我只是说他脱序。好了，我现在回答香港的问题。香港的问题呢？为什么刚刚博弈提香港？为什么不把南韩拿来做榜样呢？哦，南韩要开跟中国 FTA， 南韩就11个 FTA 了，他们已经超过我们中华民国太多了。啊，你比上要往上面去看，那么如何去做？当然。我们对大陆贸易只占大陆对它全世界贸易4%，但是我们自己出去贸易对大陆40%，所以这个情况是相比是非常困难的。假设我们服贸不能通过，我们不要讲 TPP、RCEP， 所有的世界上都丧失了对中华民国的信心，因为你签了约回来，还居然要给学生200人外面1-2万人就要退回去，所以这件事情啊。是大家要深层考虑哈，这是一个民主的一个 cross line， 把国旗倒插，然后要求退回，甚至民进党都同意要逐条讨论、逐条审查，这个超乎民进党了嘛？他简直是太上总统了，我要求退出个服贸，你200个学生， 就要退回福茂，那我另外派500人去，我要把所民进党毁灭，可不可以这样讲呢？不可以的啊，这是我的答复。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我们立刻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都您。
好的，马上来听听看，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究竟是支持学生这次的占领行动，还是反对呢？对两岸签署的福茂协议，你们又是什么样的看法呢？马上听听大家的意见。新北市的陈先生您好，请讲。
这里已经太嚣张傲慢、无理取闹、自以为是了。哦，凭什么要听你们的说要退回去就退回去呢？根本我们以事实的行为，招牌立完的招牌都拔下来，在里面抽烟喝酒。好，回了公务1亿多元，这个行为做根据就是暴徒嘛。
好的，谢谢新北市的陈先生。很明显，陈先生是反对这次的这个学生占领行动的。我们再来听看中国大陆的听众又是怎么样看待台湾这一次这个学生占领立法院的行动。辽宁的王先生您好，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你好，首先很庆幸我不是台湾人啊。台湾目前所谓的服务贸易也好，实际上是台湾目前所有民众对台湾的未来也好惶恐。正所谓台湾不信任大陆，我们实际上就是瞧不起你们台湾的，不包括香港人也好。实际上你们有什么能力？你们制造出来什么？生产出来创意了什么东西？你们根本就是一些靠打嘴仗来玩政治，搞街头政治、民粹政治。
王先生非常不好意思打断你，我们今天线上听众很多，请大家尽量的简短发言。彰化的姚先生是下一位，姚先生您好，请讲。
啊，我的观点是啊，福茂协议啊，基本上啊，它就是一个民主自由法治的台湾对上一个独裁专制人治的中国的一个协议啊。基本上啊，它开放了中国，它对我们开放了80几项啊，80几项，问题是它。开放那么多，那做得到吗？做不到的时候怎么办？我们那个监督的机制是什么？我的观点就是这样。那然后那个我们产业的那个损害啊，那个冲击啊，万一冲击，但我们台湾是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一旦说到那个财团侵害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
好的，谢谢彰化的姚先生，谢谢您。黑龙江的傅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我个人非常反对服贸协议啊，因为为什么大陆要让利给台湾人？一个民主社会要有分辨是非的能力，台湾社会是没有分辨不了是非社会的社会。我记得美国之前有一个听众说，他祖母当国慰安妇，他很骄傲。国民党真的很愚蠢，他宁愿中华民国在台湾灭亡，也不愿统一。台湾人真的令人讨厌。
好的，谢谢黑龙江的傅先生。我请还在线上的听众观众耐心等待，我们还会接两轮的听众来电哦。那我们先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您回应这刚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意见。还有，现在有大陆网友出现了这个说，看到台湾民主乱象，觉得说台湾的民主不稀罕这样的话，你怎么回应中国的听众网友这样的看法呢？
所以中华民国的老百姓要检讨，尤其这些学生要检讨。本来中华民国连美国总统称赞是民主的灯塔哈、这个3·18事件发生之后，那学生的这个。无理或非分的或违，就是要求你不答应我就跟你闹翻哈，没有一点民主妥协的精神、商量的精神啊，这个给大陆造成非常不好的示范啊。大陆本来还对于台湾觉得很有信心的，这个3·18事件以后呢，觉得台湾的民主呢已经没有法治的这个一个结构。其实法治是民主的基础，没有法治呢，民主就完蛋了。所以中华民国立国的根本是在法治上头，啊，他现在要到行政院去，已经占了立法院，让立法委员在家里没事干，那么照拿薪水，大家都看到没有办法了，这就是法治没有做到。所以马总统为什么强调法治是中华民国立国的根本，这个很重要。另外江宜桦特别强调了，没有人要自认为是代表全体台湾人啊。现在林非凡跟陈维霆呢，甚至于王丹的鼓励呢，都认为我们两个就代表全中华民国里面的全体人民。但是刚刚看 TVB 调查，40%反对你的，你不能说我的意见就是全部，我不能有改变，所以这个是很糟糕的。
好了，除了请台北的严建发教授稍微回应乌合一博士之外呢，我想回到这个服贸协议来请教你们。刚才根据两位听众观众啊，北京为什么要对台湾让利呢？事实上有很多人认为说，服贸协议是北京对台湾让利比较多，因为大陆对台湾开放80项服务业，台湾对大陆只开放64项，而且很多是在 WTO 的标准以下。不过另外一方面也有人认为说， 台湾跟其他地方签署这个 FTA 都没有问题，但是跟大陆签服贸是因为虽然是一个独裁国家，除了没有法治之外，也是牵涉到一个党国资本的问题。您怎么看？
这个回答第二个问题哦，就是因为中国是以这个开发中国家，它有开放的少，禁制比较多。台湾是已开发国家，是开放的多，所以这两个是不同水平之间的交换，所以不是用数字那个量去看，是值啊。再者，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我们的整个体制是开放的，所以他登堂就可以入市，我们进入中国很困难了，是登堂而无法入市，所以其实两边比起来是不对等的，是台湾吃亏啊。所以我想这个黑龙江的这个傅先可能还不是很了解目前这个服务贸状况，应该再多读一些资料，好，包括说他们可以不用来台湾设点就可以卖东西在台湾，台湾必须要在那边设点才能够卖，这还有好多对台湾的这个设限哈。那刚吴博士的这个说法，我是建议说吴博士，你可能我们这毕竟不是一个辩论赛哈，要还是要多一个同理心去思考。今天很多问题是你整个马政府在有关服贸这个协议的这个咨询过程里面非常草率的。啊，我给一个商业师去谈280几个这个服务人口的这样一个18项的这个产业，然后都是委外去做，那根本没有达到沟通。结果现在这样事情来了，你整个要推给这个学生或在野党，这样是不负责的。也就是说，今天学生反对的是你整个行政效能有问题产生的结果，他们不是反对开放。是因为你这个没有秩序的这个开放带来大家可能一种灾难的这种理解，所以这个执政党应该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哈。所以有时候这不要上纲到国家认同的问题，因为你在整个那个集体行动里头，大家就是希望把就你这个执政政府无能，他对你这个，而不一定是要对这个国家这个认同。所以我想这里面有很大的落差。我觉得如果说能够马总统坐下来，在一个比较宽松的场合，他跟学生领袖谈哦，而不是像这个江院长，他是站在那个群众，那个时候怎么去讨论问题？所以讨论的时候，对话的那个场域的气氛也是很重要。那这些都不去营造，那当然这个冲突会越来越严重。
好的。